总统星期二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
会充分照顾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强硬对台讲话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在推特上声援台湾，批评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美国一家专利服务机构的报告说，中国公司2018年获得美国专利的数量创造新高，美国 IBM 公司继续位居榜首。1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8号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那么与此同时，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在1月底前往达沃斯论坛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可能会与率领中国代表团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见面。那么有关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林森，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与这个美国的这个美方的贸易代表呢，正在北京进行这个贸易的谈判。那么时间是在1月7号以及1月8号两天。那么呢，现在说他们谈判进展十分的顺利，因此呢，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宣布了谈判将延一天，也就是呢，会在1月9号继续进行双方的谈判。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1月8号的早上就在推特上发表了他的说法，他就说呢，与中国的会谈进行得非常好，所以看起来特朗普总统是十分满意目前谈判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在这个星期一，也是1月7号正式谈判的第一天呢，中国的国企呢购买了至少有3艘船装载的大概是18万吨的美国大豆，那么呢总数将近有15艘的货船，也就是总共大概是90万吨。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星期也对美国的财经电视台 CNBC 表示说呢，很可能会跟中国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合理的方案来解决问题，而这个协议呢将会涉及中国购买美国更多的大豆以及液化的天然气。那我们这个昨天呢也特别报道过了，这次呢前往这个中国谈判的美方代表团当中就特别包括了美国农业部以及美国能源部的这个高级的官员，所以看出来呢，美方在这次的谈判当中是要这个特别的关注在于农业以及能源方面。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刘鹤呢也非常意外的出现了在北京的会谈的现场。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一次其实是一个次长的会谈，刘鹤是不参加会谈的，但是他是意外的到现场到访这些谈判的人员。那么在这一轮的谈判之后呢，刘鹤也将率中方的贸易代表团到华盛顿来进行下一轮的谈判。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也将在1月22号去前往参加达沃斯经济论坛。那么根据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呢，特朗普总统以及率领中国代表团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到时候可能会在达沃斯论坛上两人进行会面。林森，
愿意。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已经进入了第18天了。那么截止到星期二，白宫在1月8号的时候呢，也是发出了声明，列出呢说要所需的更多的这样的经费。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在星期二晚上9点对全国来发表演说。那么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发展？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预计要在星期二的晚上9点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针对边境安全还有所谓的人道危机来向全国发表讲话。那么呢，在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副总统彭斯在接受美国国家全国广播公司早安美国的节目专访时呢，他就又特别的再次的强调说，边境的正面临的许多的危机，也包括有很多的罪犯在边境被拦下来，还有毒品的问题等等。那我们知道呢，在特朗普总统发表这个讲话之前，副总统彭斯也会再度的跟美国的国会议员会面，尤其是跟共和党方面做会面，来商讨如何这个面临政府关门以及边境预算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呢，特朗普总统这个白宫呢也在今天早上发出了一个声明，声明当中呢，除了原本他要的一个边境强的预算之外，又编列了许许多多的预算。他说呢，在这个 预算方面有边境安全与人道优先，他认为呢，任何国会要通过的政府经费法案必须要处理我们南方边境的危机。那么因此呢，特朗普当局要求更多的经费，包括原本就所说的$57亿的这个建钢铁墙的经费。那么另外呢，他还要6亿7500万美元来这个阻止并且侦查麻药、武器等违禁品，2亿1100万美元来雇佣额外的这个750名的边境巡逻员，另外还要8亿美元来提供医药协助、交通等等。那么另外在移民执法方面呢，还有要求国会还要提供更多的钱，包括要求国会另外给他5亿7100万美元，那来雇佣额外的2000名的移民以及法官的执法人员等等。另外要求有另外的42亿美元来负担额外的52000个拘留所的床位，还有人员交通等等。那么这个国会原本也有一部分的预算是编列在这方面，但是特朗普总统要求呢，比国会原本编列的还要再多出7亿9800万美元。另外呢，特朗普总统还要求要国会给他另外至少的5亿6300万美元来雇佣额外的75名移民法官以及这个法务助理人员。那最后在声明当中，他也讲到说，特朗普总统将会与国会合作来扩大处理国内难民的申请的问题。那么呢，所以说看起来特朗普总统已经不只是要求他原本的这个边境墙的预算，那么现在呢还要要求国会更给他更多$几十亿的这个经费来处理各方面他所谓的边境安全的议题。那么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记者都想知道说，到底特朗普总统晚上讲什么。我们看到我后面这个白宫西厢的门呢，很多的记者进进出出都想要从当中来探索到底特朗普总统今天晚上的讲稿会讲什么。那么根据这个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主播叫做比尔汉默夫说呢，他说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告诉他说，他已经看过了特朗普总统今天晚上的讲稿。那么呢，他说这将会制造很多的新闻。那我们也知道呢，民主党将会在特朗普总统讲完话之后，由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以及参议院少数党的领袖舒默来做出回应。那么特朗普总统也预计将在星期四前往美国德州与墨西哥的边境来会见当地一线的执法人员。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启程前往中东为期一个多星期的访问之前，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中提到了美中贸易纠纷在美国推动对华外交政策中的挑战。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美中在北京的副部长层级贸易谈判将延长到星期三，这是之前没有事先计划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于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有什么最新的评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国家安全策略中呢，指出了美中贸易纠纷对于美国对华政策所带来的挑战。一方面，他表示希望这个星期在北京的美中贸易谈判呢，能够取得进展；另一方面呢，他也重申美国政府立场，那就是呢，指责中国呢，通过一些网络的活动来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这对美国企业带来了伤害。不过蓬佩奥也表示，他赞美中国呢把美中贸易纠纷和朝鲜半岛非核化的问题来加以区分。换句话说呢，中国并没有试图通过对朝鲜的影响力来作为美中谈判的筹码。那么这个月晚些时候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都将会出席这个达沃斯论坛。到时候呢，美国的高层官员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所率领代表团会有什么样的会动，什么样的会晤，什么样的互动呢？目前还不知道。不过一般预料呢，这个星期在北京的贸易谈判呢，是为未来更高层级的会谈来铺路。那一般预计呢，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包括了知识产权还有市场准入的问题，在未来美中更高层级互动了之后呢，可能会有更加明朗的轮廓。交还给现场的主播。
荣香，星期二正在约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出，美国会继续致力于对中东稳定的承诺，对抗伊朗在这个地区的破坏活动。约旦是蓬佩奥中东之行的第一站，他还将会访问埃及、巴林、阿拉伯酋长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曼以及科威特。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表示，打击伊斯兰恐怖组织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美国计划从叙利亚撤军之后，蓬佩奥首次访问中东。蓬佩奥在约旦传递了什么样的重要讯息呢？
主要的讯息之一就是美国从叙利亚来计划撤军，并会导致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影响力出现真空。美国呢还是会继续密切的和盟友来协调，并且继续致力于维持中东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承诺。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和约旦外长举行的共同记者会当中怎么说。
Jordan。约旦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持久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这是美国提供约旦五年外援计划的众多原因之一。如同谅解备忘录中指出的，这项外援计划的价值超过60亿美元。约旦在中东地区安全和稳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包括努力和平解决伊斯兰冲突、打击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蔓延，以及对抗伊朗政权在中东地区的恶意活动。今天我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我重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承诺，继续与阿卜杜拉国王所领导的政府合作，推动共同优先事项。美国仍然坚定地致力于约旦的国内稳定与安全，我们本着真正的伙伴精神推动有关工作。
去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开始撤退派驻叙利亚的大约2000名美国士兵。此举呢，宣布之后呢，马蒂斯辞去了国防部长的职位。那当时呢，也引起了一些质疑，包括了此举可能会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出现真空，让还没有完全根除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恐怖分子，以及美国眼中的敌人，也就是伊朗的政府呢，来有机可乘。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社会的一些压力呢？
对，我觉得你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习近平的对台讲话受到了各界的关注，人们关注的原因无非就是几个，去年以来，特别是这个川普上台以后，中美关系急剧的变化。那在中美关系中，台湾又是一个核心议题之一。那第二，中美贸易战再加上中国的经济本来就下行，造成了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各种的危机，而习近平在政治上的倒退啊，也遭到了党内以及社会的反对，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所以他现在面临着一个内忧外患。那在这个时候呢，恰恰又是中美建交，所谓中美建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建交40周年，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呢也是40周年的情况之下，习近平讲对台讲话当然要受到关注，但是他的这个讲的话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还是重复以前的老话，就是我们争取和平统一，但是我们不放弃武力统一。但是这个作为这个武力统一这一块呢，人们给予很多的关注，原因是什么？因为习近平最近的做法让你感觉到非常的不理性，非常的强硬，尤其他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他有可能用台湾问题作为他一个工具，在他这个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在稳固他的地位中，把台湾当作一个工具来使用，这种可能性在逐渐的增大。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比较关注他在讲什么。虽然他在重复一些老话，但虽然在重复老话的时候，我觉得里边应该还可以看出一些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第一呢，他把92共识明确的加上了一个一国两制，这个是以前没有的，而且非常强硬的就是我们就是要一国两制。那第二个就是不武力犯台，不放弃这个武力统一的这个选项。这一条呢，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会被人们更加重视，因为作为独裁者，当他的权力不稳定的时候，当他遇到权力的挑战，整个的政权不稳定的时候，有可能在寻找外敌作为一个转移国内这个矛盾的这种一个方式，同时呢，用民族主义的情绪来稳固他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个很多的独裁者以前都做过，所以习近平做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所以您认为习近平啊所要传递给台湾的最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
他传递的信息就是说，第一还是我不放弃武力统一，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 九二共识的这个一国两制的新内容。第三个我觉得更重要，就是说台湾议题是我的手中所用的一个工具，我随时都可能会用，我觉得这个信息可能是更加重要。
好的，那么王维正教授，如果我们来反观一下习近平的这番讲话呀，那么主要内容呢，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到不放弃呢武力选项，从要求两岸呢进行政治谈判呢，到用一国两制像刚才杨坚立先生介绍的那样呢，为九二共识呢画出了一条红线啊，您认为习近平对台讲话最主要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的这一番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这一番讲话的话，可以把这个中国外交政策在习近平时代做一个对比。那我如果讲的比较好听一点的话，就是说他展现了高度的自信啊，个人主义色彩，然后甚至于把这个国家统一呢拉高到这个民族复兴这个层次，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讲得好听点，他是非常有使命感的人。那么他也认为说，在他的任内，就是说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的话，不能够遥遥无期，他有使命感，要在他的任内来达成这个目标。那讲得难听一点的话，就是也是这个他对台政策的话，跟他的一般的外交政策，甚至对美政策、对日政策、对印度的政策一样。就是充满了这个冒险的这个精神，那么让很多分析家就感觉到说，习近平可能是中国自从毛以来那个最敢的勇敢泛滥啊，在外交政策上采取这个造进的一个领导人。那么这样做的话，当然是说中国的实力跟过去不同，跟那个1976年时代不同。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不但是中国在其带领之下，彻底的扬弃的这个韬光养晦的一个政策，然后他的这个造进这个举动呢，让全世界的人包括西方的民主国家，包括中国的邻国，更不要讲是台湾的话，提高警觉。所以他提出了这个为统一启动这个进程，然后为这个九二共识画下红线，这些等等的话，都可以让他感觉到说在这个事情上他有着急迫感。那我个人的预测就是，他越是要这样做的话，就是这叫做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haste make waste， 你越着急的去做的话，越达不成你的目标。
那么杨坚立博士，刚才王维正教授呢提到了一些有关台海问题呢面临目前所谓习近平这一番告台湾同胞书啊今后可能发展的趋势，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就是习近平在这样一番强硬讲话之后呢，立即要求中国军方呢要做好战斗斗争准备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有鉴于习近平目前啊所面临的党内啊民间的这样一些政治压力，您认为这样的一番强硬的告台湾同胞书啊，是否预示着习近平啊对武力犯台发出某种警告，或者说是在新的一年会拉开某种帷幕、某种动作呢？
对，这个比较明显。刚才像王教授所讲，习近平和他的前任相比，表现了更加的冒险性。当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谈啊，我们要统一台湾，也是讲同样话，我们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选项的时候，大家都不当真。但是习近平这次讲话，我觉着大家认真对待的程度远远要高于以前，原因就在于习近平是一个冒险性非常大的，而且他所面临的一个权力环境使得他可能会使用台湾作为他手中的一个工具。那这个正因为此，所以他这个讲话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拉开了一个可能潜在的武力冲突的一种帷幕。但是很多观察家也注意到，就是说能不能用武力统一台湾，你要不要做，它不是这个单方面的因素，也不是双方面的因素，它是一个国际因素。而国际因素里边最重要的是美国，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不干预啊，而且最近的很多的政策上的显示，包括这个法律的通过、法案的通过，都显示的是另外的一个迹象，并不是不仅不是不放弃，而且要加强对台湾的这个防御，而且要提升和台湾的关系，这就造成了习近平要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最大的困难，所以这个因素是习近平可能不得不去考虑的。
好的，王教授，您认同杨坚立先生的观点吗？那么习近平是否为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发出了某种信号呢？
我大致认同杨先生的这个见解。那我想就是说，在这个和平跟武力统一两手之间的话，中国跟过去最大的不同是，现在的话，它由于二十多年的这个两位数字的成长，那么中国的军队现在已经是无非已经是无日已经不是昔日的无下阿蒙。但是杨教授讲的很对，就是说如果过去这个习近平的这些前辈，像邓小平等等，他们了解了，就是说中国的要发展，要成为一个大国的话，最重要就是要一个和平的环境。这个和平环境的话，才能够促使中国的经济快速成长，不但使这个数千万的人能够脱贫，而且也使这个政权的话会很有钱，那民众的话也很有钱。那么如果说这个现在他这个威胁武力犯台的话，来促成这个和平统一，这个和平统一在我看起来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投降而已。如果说这个策略是不是当真的话，那么讲的话人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是当真的话，我想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那么中国是否已经准备要牺牲过去40年来这个快速经济成长繁荣的这样的一个成果，为了台湾而一战呢？
嗯，
我想这个答案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
嗯，王维正教授，我想再请问一下，就是我们注意到呢，习近平讲话应该说有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呀，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呢，迫使蔡英文也包括马英九呢，在所谓九二共识的解读方面啊，做出了公开的表态。甚至我们也注意到呢，在习近平发表这番对台讲话之后呢，台湾的两岸政策协会啊，进行了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呢，超过80%的台湾民众呢，并不接受九二共识啊，就是指一个共产党中国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一次习近平的这样一番表态之后，台湾方面做出的反应呢？
这个九二共识的话，原本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在外交上的话，有时候很基本上争议无法解的东西呢，要靠模糊的技术来把它带过去。那么习近平这次用他的这个意志为他做了一个定义和画了红线之后呢，产生了几个后果。第一个就是他让这个国民党完全没有办法做人，因为国民党过去达成的这个的协议的话，就是说九二共识，国民党至少可以认为说是一中各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那么国民党还可以说这个台湾方面表述的这个中国呢，是一个中华民国。那么那过去在马政府时代的8年呢，中共没有很明显的来驳斥他，但现在的话他换了一个民进党政府，他觉得说必须要把话讲清楚。他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对民进党也有很大的冲击，就是说这个过去蔡英文刚上任的时候，他只是说他没有接受这个九二共识这四个字啊。那么现在的话给他抓到小辫子，因为如果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的话，他更不能接受。所以这是第一次的民进党政府公开的宣布台湾绝对无法接受像习这样定义的这个九二共识。然后他这个讲话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也产生很大的警惕，因为如果说接下去就是要在和平的统一上来继续的压迫和恫吓台湾，然后在军事上要做准备的话，我相信你把这个中美台这个三角关系来分析一下的话，可以预见美国会在台湾这边的话会多加一些砝码以恢复和平。所以我觉得怎么看起来的话，都不觉得说这个习近平他这次这个强硬讲话能够达到他的目标。
好的。那么刚才杨建立先生、王维正教授呢也提到了，就是有关习近平这样的一番举动能否达到目标。但是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注意到，就是呢这样的一种预测呢，叫做共产党有可能，尤其是在习近平任上呢，共产党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呢，很可能是要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期限。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签署了美国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啊，其中有关对台友善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啊，虽然中国官方呢迅速做出了所谓严正交涉，但您认为啊，这样的一个美国方面的举动，在海峡两岸相互对峙的状况之下呀，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好，这个江泽民上台的时候啊，他曾经把这个解决台湾问题当做他的这个这10年的执政目标之一，但是当他这个在位几年以后，他就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后来他放弃了。
嗯，
那胡锦涛有没有这种野心我不知道，但是习近平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有这个野心，但是那只是他的一方面的想法而已，这个因素太多了。我认为他想用武力统一中国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刚才这个王教授也分析了台湾的反应，实际上大家都关注到习近平这次的强硬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嗯，
实际上蔡英文的强硬给世界留下的印象更深。
嗯
啊，正像这个王教授所讲的，蔡英文是这个民进党政府第一次公开的说我不接受九二共识，而且台湾人民坚决的不能够接受一国两制啊，这是台湾共识，以台湾共识对九二共识。而且习近平相对这个习近平，我觉得有点显得非常的滑稽和愚蠢，在提一国两制最不合适的时候他提了一国两制，因为香港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还有正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新疆的集中营，大家都在看的是最没有信誉的时候，在一国两制最没有信誉的时候，他提出来说台湾人民当然是嗤之以鼻，啊，所以这种那马英九的这个反应我也看到了，马英九的反应非常明确，他说一国两制啊，不，九二共识就是
中华民国，
一中各表，一中就是中华民国啊，统一是这个不排除，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即使条件成熟了。也有全体台湾人民这个来决定，所以国民党必须做这种表态，如果国民党不做这种表态，将会被台湾的民意给完全抛弃掉。刚才王教授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没法让国民党在台湾做人，的确就是习近平这番讲话真的很难让国民党在这个台湾做人。另外一条就是刚刚这个九合一的选举民进党大败啊，大家都说你看这个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受到这个反制吧，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而习近平我觉得他真是恨这个民进党2020年不当选啊，不再选当选，所以呢他这番讲话实际上是大大的加强了蔡英文的地位，而为民进党在2020的大选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他是这个蔡英文最好的助选员了。
那么王教授，您是研究国际政治的专业学者呀，那么就您看来呢，就是美国这样一个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呢，是否会成为啊化解今后两岸关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呢？
这个法案刚才杨先也提到，还有其他法案，包括像这个台湾旅行法，还有这个国防授权法等等，这些可以看作是川普政府一系列的这个对亚太地区的一个政策的宣示，那么对台湾的安全的这个保障的一个再度的宣示。虽然说美国的宪政制度的话，在美国宪政制度底下的话，总统跟行政当局有充分的这个外交的政策权利，但是在台湾问题上的话，我觉得台可以说国会有相当大的兴趣，而且国会的话可以说几乎可以确保这个政府的话一定要有一些积极的作为，如果他没有积极作为的时候，国会就会介入，比如说像台湾关系法，还有后来的一系列法案。那么现在这个总统呢，他这个为这个印太政策做了一些琢磨，我们可以把这个亚太再保证法案呢看作是印太政策的一个琢磨。所以在可见的未来的话，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美国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的政策，从这个贸易争端开始，还有其他南海啦等，还有台海等等的话，那个相互这个对抗的这个局面应该是会不但是会持续，可能有所升高。那么刚我已经讲过，在这个三角的关系中间的话，如果是北京领导人这个时候想要拉拢台湾的话，应该是用温暖的方式，用温情的方式把它给拉过来，结果你用这种方式的话，可能刚好把它推到美国的怀抱。而且这个民进党政府的话，照中共讲法本来就是已经是亲美然后远中的，那是不是让他们更有理由这样做呢？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两位嘉宾啊，就有可能影响2019年呢中国时政方面的几件大事啊做一下评论。 我们自由亚洲电台呢，从去年年底，无论是通过广播还是网络呢，各项民意调查呢，都显示啊，中国民众呢，对于美中贸易战表达了最高度的关注。那么，各位展望2019年啊，杨建立先生，您先请教一下。
旗帜，所以如果经济出现了问题，这个反对的声浪会越来越大，而且反对习近平的势力会慢慢的明显化，这个我觉得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在中国可能要发生的现象。
而且还有一个我们所担心的地方，就是美中之间的贸易对峙啊，应该说在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呢，战略性的国家安全性的一种对峙，表现在技术方面，表现在经济方面，表现在知识产权方面呢，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您认为这样的一种局面在2019年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对，我觉得中国呢可能会在口头上做一些承诺，但是本质上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原因就是所谓的贸易战，它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贸易的问题，它只不过这次的中美冲突是以贸易战开始的，所以大家愿意说贸易战贸易战。实际上美国对中国关系的这种梳理是全面的，尤其是这个战略安全方面啊，中国对于自由世界的渗透方面，这两个已经引起了这个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政治人物、学界甚至一般老百姓的警觉。所以你现在要翻开报纸的话，每天都是这些，都会看到类似的内容。所以呢，这个趋势并不是说川普个人趋势，它是美国趋势。这个中美关系的这次转向，我认为就像上次的中美关系转向一样，我至少得30-40年。所以呢，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不会有好转。
好的，那么王威正教授正像刚才杨建立先生介绍的那样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目前无论从中国官方啊所谓公布的这样的一些包括制造业经理人指数啊，国内经济消费的比重吧，还有呢一些中国的学术界人士啊对于中国实际 GDP 的一些统计啊，都应该说是中国目前啊经济下滑的状况呢已经日趋明显。那么刚才杨建立先生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美中之间啊就是天缓冲击之后，那么这样的一个贸易方面的前景，以及呢战略方面对峙的一些升温的一些事态啊，那么您是否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对于一般的国家来讲的话，这个经济的发展的话，经济成长的话，顶多只是一个社会问题而已，但是对于现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这个经济发展的话，不但有社会问题，是稳定的问题， 还有牵涉到这个政权的合法案存在的问题。那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朱镕基曾经讲过要保巴，那么保巴的理由的话，就是说这个共产党存在的话，因为他现在意识形态没有人相信啊。那如果说那个经济上能够让这个很多人还能够受惠的话，或许可以这个或许可以继续存在下去。那过去我刚刚已经讲过，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保持这个快速的这个经济成长这么多年的话，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靠着跟西方的这个联系，西方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进来了，那最主要是美国了，那使中国也是快速的成长。如果说这次贸易的冲突导致了这个中国对于这个西方的这个经济关系的这个断绝的话，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会有这个长久而且不可逆转的一个影响。那其次在讲到说这个贸易冲突，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次会跟过去不一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过去的话，可能西方社会对于这个中国的话，都保持着一个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一个鼓励的态度，希望他能够融入国际的社会，然后对于他的人权的问题的话，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毕竟的话跟文革时候比起来已经好多了。但现在我们是要拿中国的话，是要跟他自己比呢，还是跟其他的国家比？当其他国家都已经有长足的进步的时候，中国还是那样的话，就显得非常的格格不入。那再来的话，就是说过去，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在2001年，现在已经17年了。那么现在美国政府压迫这个中国的话，有很多是当初中国政府在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所做的承诺，这么多年来这个承诺都没有达到。所以美国这次谈判，我觉得在策略上有一个最基本的不同，就是说我不再相信你讲的那些的空头的支票，或者说你要给我是开发中国家，我是这个计划经济体系作为转型，我需要时间怎么样？我们已经给你时间了，你这个承诺都没有兑现啊。然后多年来的话，这个经济的关系的话是一个不平衡的关系，所以这次我相信美国是绝对要有具体的成果，如果达不到的话是绝不罢休。那么刚杨博士也提到说，这个贸易的这个对峙的话，其实是一个更大问题的一个表象。这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说，是否美国已经警觉到的中国的崛起的话，并非人类之福啊，而且要在还可以的时候要来抑制它的成长。
好的，那么王维正教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啊，应该说是比较沉重的话题了。今年呢，也是中国当局啊血腥镇压1989年6月4号啊天安门民主运动的30周年。而目前呢，刚才杨坚立先生提到的那样呢，就是新疆的集中营强制关押呀，上百万穆斯林呢所引发的这种国际谴责呢，也日趋升温。您认为在新的一年啊，这些涉及到中国最基本人权的重大事件啊，是否会引发某种社会上的动荡呢？
我记得30年前，我还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每天晚上看着 CNN 转播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个学生的示威，那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就是说觉得好像中国的未来，民主的未来有希望。然后在看到这个中共政权用武力镇压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沉痛。那么现在快速的30年之后，不但那个天安门这个事件是不能够重新的去探讨，然后这个上来这个领导人呢，很多人认为说，很多西方学者他们讲一些很奇怪的一个谬论，他说，每一次这个10年以后，这个一个新的领导人上来的话，他一开始时间必须要集权，他要集权的话才能够做改革。那问题是胡锦涛过去了，江泽民过去了，现在习近平，他不但10年他不下台，他还要终身，没有看到任何在人权方面做一个基本改革的一个迹象。
嗯，
所以我对于这个中国能够在认识自己历史上的这个错误，然后给老百姓真正的他们在宪法上所保障的一些权利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我觉得不是非常的乐观。
嗯，
任何去过我去过西藏，但是我没有去过新疆。那我去西藏的感觉的话，也是觉得心情非常的沉重啊。那么如果说过去在中国还没有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话，西方的人权组织批评这个中国政府的时候，那这个中国的话可能会为了顾及一些颜面，或者至少还要进世界贸易组织的话，会抓几个再放几个这个异议人士啊，像魏京生等人。 那么现在的话，中国强大了，而且声音很大，根本他连这一套话都不听。我不晓得说西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open mouth 这个 policy 的话，再执行下去还有多少的这个成效。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已经非常清楚，中国的话不但在接受这个所谓的规则制定者的一个规则的接受者的一个角度，他要做一个规则制定者的角度，然后他对于这个社会世界这个蓝图的话是照他这个模式。那我觉得如果是那样的话，并非人类之福。
好的，那么杨建立先生，应该说呢，无论是六四镇压呀，还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唾弃的这样的一个集中营民族迫害啊，都与呢这样一种世界范围内啊集权的模式啊，尤其是目前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共产党的特色政治体制有关。那么您认为啊，在展望新的一年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公民运动，中国的公民社会啊，会出现哪些变化？
好，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议题。在谈这个议题之前，我还有几个那个comments。一个呢，就是习近平在他的对台讲话中大谈一国两制。什么叫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就是一国随便制。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新疆的集中营，法律里边有没有这个集中营的这件事啊？没有，所以你随便可以创制来治它，所以呢就叫一国随便制。那这个香港也是一国随意制，所以啊，六四屠杀还有等等六四以后的一系列的屠杀和迫害，怎么能够用一国两制来取信于台湾人啊？所以我刚才讲了，这是他信誉最差的时候提出来一国两制啊，这是第一。第二，刚才你提到了中国特色，我觉着现在中国特色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法西斯主义，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这个经典法西斯主义的所有的特征啊，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全面控制，洗脑，对外这个激烈的这个民主主义，对外军事扩张。那除了这个还有集中营啊，除了这个经典的法西斯主义以外，还有一些当时的法西斯没有做到的，比如说向外输出腐败啊，
网络舆论恐制，
1984的这个叫数位权位主义，集权主义，这个是当时的法西斯没有做到的，所以我给他叫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公民社会的空间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再加上2019年，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经济会出现各种危机，经济维稳它必须就是政治维稳，每次的经济出现了问题，它政治上的维稳的力度要加大，因为它怕社会出现这个动乱，然后有一些这个维权人士会成为人民的领袖，马上进行这个来这个挑战这个政府。所以呢，经济出现问题，你就可以想象我这一年经济上的这个严控会继续的这个加紧，所以公民社会的空间会被压缩。但是有另外一个契机，刚才我们也谈到过，就是一旦经济上出现了问题，比如说中美的关系也出现了大的这个问题，或者习近平这个武力犯台，但武力犯台我不认为他马上就可以什么这个侵略台湾啊，有可能进行一些军事骚扰，造成了一些危机，这个危机我认为他并没有能力去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的人会借机反对他，所以公民空间的这个在2019年有一种机会，就是看党内会不会因为这个权力斗争发生一种裂变，这种裂变可能会给民间提供一个新的机会，这个我们正在拭目以待。
好的，那么王维正教授就2019年中国时政问题的展望啊，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2019年对中国的发展来讲的话，应该是算蛮关键的一年。如果我有这个所谓的水晶球可以看的话，这个的话是就是说，一方面是它经济上能否那个平稳的发展，然后政权是否会受到这个挑战，然后公民的社会的力量化是否能够前仆后继啊，然后为那个中国的民主这个能够释放出一些这个光芒的话，我觉得都是很值得观察的一年。那当然中共的话，它当然是强调说这个每次逢九的话都是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中国历史上近代历史上的话，这个1919年有这个所谓的这五四运动，刚刚您提到1989年有的天安门运动，那么1979年的话是基本上来讲的话是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 所以既然已经逢九的话，如果中国人相信这种历史宿命的话，这个现在这一年的话，应该是非常精彩才对。
好的，那么我们感谢两位嘉宾的点评，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以及我们在 Facebook、脸书、推特和 YouTube 上建立的专门频道，观看自由亚洲电台的其他节目，并且予以转发点赞。中国热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和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RFA Channel One。RFA Channel One。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中国热评节目，我是和平。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这个星期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借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了对台湾的五大政策，在一番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选项的军事动作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做出了就任以来首次明确的回应，台湾不接受所谓的九二共识。
我们是民主国家，两个之间的政治议题不应该是以片面的主张来强迫我方的接受。
今年伊始，习近平强加一国两制与九二共识之上，究竟是为武力犯台拉开了帷幕，还是在涂抹一张没有民主法治的所谓的和平统一的大饼？而展望2019中国时政热点，对美贸易战、经济下行、六四屠杀30周年以及新疆集中营的种族镇压，又将给面临内忧外患的习近平当局增添哪些新的挑战？这次节目我们就邀请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建人杨坚立先生、美国纽约州伊萨卡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先生与您探讨一下这些热点事件。我们也欢迎您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以及我们在 Facebook、 脸书、推特和 YouTube 上建立的专门频道观看节目，并且发表您的看法。那么欢迎两位嘉宾。杨坚立先生，首先请问呢，就是应该说习近平这样一番武力恫吓呢，并没有出乎外界的预料，但是从一个背景性或者说潜在的问题来看呢，您认为啊，就是习近平这样一种营造个人权威权啊，在国内经济下行等等面临党内中国民间的双重压力之下，这样的一番强硬的表态啊，是否也有意啊在转移社会的一些压力呢？
对，我觉得你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习近平的对台讲话受到了各界的关注，人们关注的原因无非就是几个。一两年以来，特别是这个川普上台以后，中美关系急剧的变化。那在中美关系中，台湾又是一个核心议题之一。那第二，中美贸易战再加上中国的经济本来就下行，造成了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各种的危机，而习近平在政治上的倒退啊，也遭到了党内以及社会的反对，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所以他现在面临着一个内忧外患。那在这个时候呢，恰恰又是中美建交，所谓中美建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建交40周年啊，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呢也是40周年的情况之下，习近平讲对台讲话当然要受到关注，但是他的这个讲的话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还是重复以前的老话，就是我们争取和平统一，但是我们不放弃武力统一。但是这个作为这个武力统一这一块呢，人们给予很多的关注，原因是什么？因为习近平最近的做法让你感觉到非常的不理性，非常的强硬，尤其他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他有可能用台湾问题作为他一个工具，在他这个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在稳固他的地位中，把台湾当做一个工具来使用，这种可能性在逐渐的增大。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比较关注他在讲什么，虽然他在重复一些老话，但虽然在重复老话的时候，我觉得里边应该还可以看出一些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第一呢，他把九二共识明确的加上了一个一国两制，这个是以前没有的，而且非常强硬的就是我们就是要一国两制。那第二个就是不武力犯台不放弃这个武力统一的这个选项，这一条呢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会被人们更加重视，因为作为独裁者，当他的权力不稳定的时候，当他遇到权力的挑战，整个的政权不稳定的时候，有可能在寻找外敌作为一个转移国内这个矛盾的这种一个方式，同时呢用民主主义的情绪来稳固他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个很多的独裁者以前都做过，所以习近平做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所以您认为习近平啊所要传递给台湾的最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
他传递的信息就是说第一还是我不放弃武力统一，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九二共识的这个一国两制的新内容。第三个我觉得更重要，就是说台湾议题是我的手中所用的一个工具， 我随时都可能会用，我觉得这个信息可能是更加重要。
好的，那么王维正教授，如果我们来反观一下习近平的这番讲话呀，那么主要内容呢，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到不放弃呢武力选项，从要求两岸呢进行政治谈判呢，到用一国两制，像刚才杨建立先生介绍的那样呢，为九二共识呢画出了一条红线啊。您认为习近平对台讲话最主要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的这一番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这番讲话的话，可以把这个中国外交政策在习近平时代做一个对比。那我如果讲的比较好听一点的话，就是说他展现了高度的自信啊，个人主义色彩，然后甚至于把这个国家统一呢拉高到这个民族复兴这个层次。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讲得好听一点，他是非常有使命感的人。那么他也认为说，在他的任内就是说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的话，不能够遥遥无期，他有使命感，要在他的任内来达成这个目标。那讲得难听一点的话，就是也是这个他的对台政策的话，跟他的一般的外交政策，甚至对美政策、对日政策、对印度的政策一样，就是充满了这个冒险的这个的精神。那么让很多分析家就感觉到说，习近平可能是中国自从毛以来那个最敢的勇敢犯难在外交政策上采取这个造进的一个领导人。那么这样做的话，当然是说中国的实力跟过去不同，跟那个1976年时代不同。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不但是中国在其带领之下彻底的扬弃了这个韬光养晦的一个政策，然后他的这个造进这个举动呢，让全世界的人包括西方的民主国家，包括中国的邻国，更不要讲是台湾的话，提高警觉。所以他提出了这个为统一启动这个进程，然后为这个九二共识画下红线，这些等等的话，都可以让他感觉到说在这个事情上他有着急迫感。那我个人的预测就是，他越是要这样做的话，就是这叫做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haste make waste， 你越着急的去做的话，越达不成你的目标。
那么杨建立博士，刚才王维正教授呢提到了一些有关台海问题呢面临目前所谓习近平这一番告台湾同胞书啊今后可能发展的趋势，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就是习近平在这样一番强硬讲话之后呢，立即要求中国军方呢要做好战斗斗争准备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有鉴于习近平目前啊所面临的党内啊民间的这样一些政治压力，您认为这样的一番强硬的告台湾同胞书啊，是否预示着习近平啊对武力犯台发出某种警告，或者说是在新的一年会拉开某种帷幕、某种动作呢？
对，这个比较明显。刚才像王教授所讲，习近平和他的前任相比，表现了更加的冒险性。当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谈我们要统一台湾，也是讲同样话，我们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选项的时候，大家都不当真。但是习近平这次讲话，我觉着大家认真对待的程度远远要高于以前。原因就在于习近平是一个冒险性非常大的，而且他所面临的一个权力环境使得他可能会使用台湾作为他手中的一个工具。那这个正因为此，所以他这个讲话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拉开了一个可能潜在的武力冲突的一种帷幕。但是很多观察家也注意到，就是说能不能用武力统一台湾，你要不要做，它不是这个单方面的因素，也不是双方面的因素，它是一个国际因素。而国际因素里边最重要的是美国，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不干预啊。而且最近的很多的政策上的显示，包括这个法律的通过、法案的通过，都显示的是另外的一个迹象，并不是不仅不是不放弃，而且要加强对台湾的这个防御，而且要提升和台湾的关系。这就造成了习近平要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最大的困难，所以这个因素是习近平可能不得不去考虑的。
好的，王教授，您认同杨建立先生的观点吗？那么习近平是否为武力解决台湾问题